感谢主，真的是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，然后来到加州，然后在今天早晨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福音，好，然后来分享信息，然后也代表信心城市教会在这里哦，问罗神基督教会安，让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，哦，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台北南港，请记得一定要来找我，哦，找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好不好？我想在我开始信息之前，我们有一点的时间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早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好叫我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、从心里面发出的，主要是从你那里而来的感动。主，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要对你的信息做出那正确而且正是你所期待的回应。主，孩子，求你在这当中，你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，孩子的口、弟兄姐妹的耳，以及我们所有的人的心，都在基督里，主要被光照、被使用，而且可以成为那见证，成为那生命，实际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，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。我先看我的主题，对不起，我这个 PPT 是直接可以切换吗？哎，好，我这边看到比较小，你们看的是整页的是吗 ？OK， 好，那就没有问题。OK， 好。那我想，我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的10章21到42节来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既然看见，就选择上好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主要的整个核心的内容，其实是跟你的眼光有关。好，我们华人常常在讲，就是我们看东西、买卖，对不对？甚至看人要试货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我们需要，你真的觉得它是宝贵的，重点是你需要眼睛可以看见，而且你明白它的价值，然后呢，你才会付诸行动。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10章21到42节，我们来看见在这当中，其实路加福音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提醒，让我们要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如果可以，我想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：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今天的整个核心其实是跟眼光有关。首先，在我今天开始之前，我要请弟兄姐妹，你们先想一件事情，请问你看见什么事物会让你觉得很幸福？每一个人自己回答，或者你听见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满足？每一个人你心里自己有一些的答案。我晓得来到加州，你们觉得你们在加州幸福吗？幸福，对不对？有许许多多人要过你们所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加州的人应当没有任何的悲哀、忧伤、痛苦吗？基本上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真实的是这样吗？其实好像不完全是。所以显然一定有一些的东西超越加州的这个生活，对不对？不论在国内，不论在其他的地方，所有人都好像在做一个美国梦，好像来到加州 这个地方，他的生命一切就应当可以满足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事物让我们觉得满足。 有人是那种舒适的生活，有没有？有人很努力的工作了一辈子，就是要等待什么退休的时候满足，有没有？然后 有一些人工作一辈子呢，他不想退休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他想要怎么样继续的工作，好，因为工作带给他怎么样成就感跟满足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所以呢，其实每一个人不太一样，有人工作呢不是只是要让工作让他成为满足，有人工作呢是因为他在工作当中他会被称赞，当你在工作当中，当你煮了一个很好吃的一道菜或者是一桌菜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哇，姐妹你煮的真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馄饨， OK， 你这是我最好吃过最好吃的卤肉饭，你一定会觉得怎么样？哇，一定会觉得很满足，对不对？一定也觉得很幸福。我不晓得你们的生命，或者包含我自己，我也在问我自己，到底什么样子的生命是我们真的满足？接下来在这一段的文字里面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，在这段经文后面呢，你就会发现有三个人，一个叫做律法师，另外一个叫做马大，另外一个叫做玛利亚，他们也在寻找他们生命当中的满足，他们各自抓了一些他们想要做的，可是这一些事物是他生命当中的满足吗？我不晓得刚才我问的那两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些的回答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在求取一些满足，在这些的满足当中，有一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，有一些东西却没有办法。我就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在一个海岛长大，那对我理解能够好最好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的父母亲跟我讲说，如果你可以念书，最好的就是上我们整个岛里面最好的那一所高中。虽然我的成绩并不怎么样，可是呢，我就用尽我一切的努力，想办法好用最后一名挂上那个高中。 OK， 好，因为我们的学号是按照什么考试进去的成绩来什么样来算的。 OK， 那总共录取330个人，本人的学号后面叫做329，然后我不认识330的同学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显然我就是那个最后一名。哎，你们觉得很羞耻还是觉得很恩典？跟你的眼光有关哦，哈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很羞耻哦。OK， 好，我觉得怎么样？很恩典。所以很多事情都跟眼光有关。所以当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快乐，好快乐。那难道我人生就这样满足就够了吗？哎，你们怎么都知道？你们都摇头。我本来以为这样就够了哈，后来发现不是啊。等到我上了高中之后，我除了要努力的想办法，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是有留级的，我要想办法在3年可以准时的毕业以外，还要考上什么大学啊，我才明白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念高中的目的是要什么上大学。我以为上高中就够了，我所有的力气都已经用完了，等到要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哇，怎么办？后来呢，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重考，小的时候没有好好上补习班，重考了一年之后就怎么样上了大学。你们觉得是不是我的幸福日子才来到？是吗？上大学一定就是有你玩4年，对吧？可是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大学之后你人生并不代表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得到满足，对吧？我还是要面对我实际的问题呀。尽管别人会觉得，哇，在我们岛里面有大学生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，你大学毕业不一定会找得到工作。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自己的故事，可是一样啊，我想要让你明白的是，我们总是在追寻我们生命当中的满足。学业可能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学位可能是一个。可是各位，你们现在在看到你们的大学的毕业证书能够满足你们吗？不能嘛，对不对？也许曾经婚姻是你们的满足，对吧？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娶你右边的牵手，赶快，如果太太在旁边，赶快牵一下她的手，我给你机会。 OK， 好，对，好， 接下来问你一个很危险的问题，请你一定要小心回答哦。请问你所签的那一位是你的满足吗？是，你看哇，聪明，哎，住在加州的就是聪明。台北我问半天，他们太太跟先生可能都没有坐在旁边，我不晓得这个是台湾离婚率比较高的原因还是怎么样。OK， 开玩笑。我们都在追寻我们生命当中的满足，可是这一些真的能够满足我们吗？弟兄姐妹是如此啊，我们找到好的工作，我们难道就够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一定还是会有再下一步再下一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发现这个东西成为你的满足之后，好像还没有真的满足，对不对？好像还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好像还没有到。这是对弟兄姐妹来讲， 我自己也是这样。我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真的感谢主，让我大学毕业上了研究所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当我们家前面那一所国小的工友，就是管理那一座所有的。我从小的志愿就是这样，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。可是上帝没有要这样子决定我，所以当我研究所毕业，我就去找工作啊，那也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啊。那我以为这是我的满足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要结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觉得我的师母怎么样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觉得一切都满足了吗？我要告诉你，没有啊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啊。你看我就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什么？我的问题啊。是什么？我自己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就发现，当我们刚才主席在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2001年那个时候，上帝呼召我们啊。那个时候我跟上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执啊，那个争执是什么？上帝，你不是要给我一个幸福人生吗？对吧？你把我从一个小岛带出来到这里，已经在大城市已经落脚，然后在那里也有一个家庭，在那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在那里呢，我已经准备有开始有我自己的孩子，我的工作都很不错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呼召我？你们知道我的挣扎吗？对，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，哎，上帝，你为什么这样？难道你是故意要考验我的吗？给我这一些好像美好的泡影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呼召我，好让我怎么样，抛下所有的来跟从你。我们生命当中好像就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。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上帝让我看见，其实跟随他才是我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。我会接下来会告诉你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前面的这一段经文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上帝，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看见，其实我们有一位上帝啊。包含在这里，这一段经文很有趣，你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看到三位一体，没有明确的说，可是在那里呢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而且他又向天父什么祷告。哇，感觉好像除了耶稣受洗以外，另外的一段三位一体的一个证明可以放在这里。可是重点不是在谈系统神学上的三位一体，而是在这里呢，其实上帝想要让所有的人，包含那个时候读路加福音的人跟现在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的人，好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上帝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，可是我们得着了吗？在红色的第24节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都没有听见。当他看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当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了吗？理论上应该看见，可是也有许多人看不见。今天2025年的我们再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真心的希望各位跟我一样看见，而且听见，而且喜乐起来。耶稣也为此喜乐啊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前面，我花一点时间讲，我们先不用进到下一段经文。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，第1节到第20节在讲什么？ 在讲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。好，然后传福音呢，然后有许多的家庭就接受，有许多的家庭就不接受。那经文当中就是那不接受的家庭，耶稣的门徒就在那里干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脚上的土怎么样跺下来，好像有一点跟他们有一个分别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前面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是什么，我们以为是第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要去做很累的工作，好像羊进入什么样狼群里面，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受苦。 为什么受苦？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还不准他们多带衣服。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误解，可是我想要告诉你，前面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核心，我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的是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是那些被传福音的人，当他们接受了，请问这一些人是不是领受了平安？我们常常把自己想成那个要去服侍别人的人啊，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理解吗？我们其实也是被服侍、被传福音的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主工人做久了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工人啊，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主所爱的人，是别人把那福音怎么样传给我们。我就要从这样一个角度，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。这段的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先念第25节一直到第2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请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哇，请问这一段经文第一次看过的请举一下手。感谢主哈，接下来你们都看过了对不对？好，其实现在请放下，其实这一段经文不只出现在路加福音，同样的马太福音，同样的马可福音，甚至路加福音呢，在后面的经文呢，也同时也有出现这一段，在路加福音18章很类似的。而这当中，不论他那个主角是谁，是有一个人，或者是要有一个官，他都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跑来找耶稣。他找耶稣，问耶稣什么？这一段经文怎么说？他说，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正是在找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物。永生是上帝所要给我们那最美好的事物，它不是只是活很久。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，永生不是活很久而已。我们有些时候都有这种意识，永生不是在讲时间的长久而已，它包含的那个部分，永生更是在表达一种生命的什么品质。你很老生病活很久，你觉得是祝福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显然他在这里，很多时候永生其实要表达的另外一个概念，更是神，只有神才能够拥有的那样一个生命，上帝要赏赐给你。理解我的意思吗？神所拥有的那个生命自然是永恒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自有拥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不领受这个生命，我们的人生命一定会有什么中断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有了上帝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到永远啊。哎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我也许今天跟你们是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哎，你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什么有可能？哎，你们都不确定这件事情吗？我蛮确定的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再见面，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认识彼此。为什么？我认识 Scar 的时候是他25岁、30岁之间那个最美好的时候，对吧？你也可能不认识我，我是我25岁、30岁时那个时候最瘦的时候、最帅的时候。我们只是那种的不认识。可是，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要在这里告诉你， 其实这一个律法师他很想得永生，其实有没有跟我们一样？有啊。结果耶稣反问他，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律法师心中已经有答案，所以他才叫试探耶稣。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得到这样一个永生，可是这个律法师其实心中有答案，所以耶稣才问他说，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又是什么样？律法师最厉害的就是什么？律法嘛，就好像我是专利师，最厉害的什么？就是专利嘛。但现在都忘光了， OK， 好，读了圣经之后那些都忘光了。但重要的是什么？对于律法师来讲，他认为最重要的，他已经有一个标准答案，所以他直接回答，他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你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释，今天我都不解释这一些，因为 这一些你稍微 ChatGPT、Google 查一下就有，每个人的解释都很好。但我今天要跟各位传讲是那个关键性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甚至我们也可以爱邻舍如同我们自己，我们不都是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吗？哎，有没有啊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哎，对不起，听我讲到很累，因为我会一直问你问题。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很努力啊？有嘛？罗省基督教会就是努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边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我今天来跟各位来看，那有一个关键点在哪里？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总是这样一个系统，那个系统是什么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什么？有一句名言啊，要怎么收获就先怎么栽。你们知道是谁讲的吗？我记得这种 重要的字是谁讲的我不太记得，但是我这一句我记得，因为我的小学的，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刻了这个字，然后后面讲的是谁讲的？是胡适讲的。 OK， 好，他讲我要怎么收获，我要先怎么样怎么栽，小时候都觉得蛮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对我来讲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宣判，因为我就是不读书又想要很有好成绩，理解 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的系统总是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收获才可以，你想要怎么收获你就要怎么栽，我们心中想法就是你一定要做什么可以得到什么，这个是我们的系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否认？没有嘛。 OK， 我们来看，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承受，我用这个只是代表，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对 永生的定义跟想法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，是儿女成群，是有一个美好的房子，最好还有游泳池篮球场还是什么，我不晓得你心中认为最美好的是什么，我们都想透过我们的努力来达到这一切。我相信各位你们也可能已经很接近了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下面，那耶稣就直接问这个律法师，耶稣问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我们也律法上好像也教导我们这一些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而且呢要爱邻舍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尽力做我们想要做的这件事情，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要跟你讲，可是真的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没有瑕疵吗？其实很难嘛。如果我们要得着永生的条件，是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，而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我们真的有爱邻舍如同自己吗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，我是没有了。我比较爱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煮了晚饭我一定会自己先吃，邻舍有需要我再分给他，我们总是爱自己比爱别人多一点，对吧？你爱你自己比爱妻子多一点，对吧？对吗？可是如果真如耶稣讲了，耶稣说你若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，耶稣其实是照着这个律法师的话回答他，因为他是在这个系统下长大的人， 耶稣先没有否定他的问题，告诉他其实你做不到，耶稣没有这样做，耶稣就说好，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得到，的确律法也是这样讲的，那你就按着你所做的得你所当得的。可是问题是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做人要诚实，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做得到吗？那怎么办？今天连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包含牧师自己，要靠我自己所做的得永生，我告诉你，我刚才问说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，搞不好你们都在，我不在，很有可能的，因为要靠我们自己，其实这个东西不牢靠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孩子会跟我讲，爸爸你爱邻舍比爱我多一点，有没有？我太太可能会跟我讲，你爱弟兄姐妹比爱我多一点，有没有？你的妻子可能会跟你讲，你爱小爱牧师或爱其他的，你都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，你没有花在我的身上，有没有？有的。所以其实人要靠着自己所做一些事情要得永生，其实是我必须要说好难哦。可是耶稣就先说好，那你就照这样做。在其他的平行经文里面，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，不是耶稣真的觉得我们要靠做这一些来换取永生，因为换不到，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。结果那个人竟然还不放过耶稣，经文怎么说？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预备，请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那个人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其实我做得到，理解吗？这个律法师他觉得我做得到，但是他还是保留了一点点谦虚，他就说，哦，那我还有可能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，我已经完全做到了，我也爱邻舍，但是如果有可能，还有没有邻舍是我不知道的，主你跟我讲，我好去爱他。所以他才这样问，他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还有没有漏掉哪一个邻舍我没有爱，让我去爱他，好让我得那个我所要的永生。结果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什么比喻，这个比喻呢，第一次听过的请举手，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人听。好，这个比喻很简单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去，在路途中呢遇见强盗，对不对？然后强盗呢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可能被抢了，他也可能没有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他被打个半死丢在那里。然后呢有一个人过去，那一个人是谁？祭司。然后那个祭司有做了什么吗？没有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又从那边过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讲这个比喻，我们待会来思考这个比喻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这个人一直在找生命当中的邻舍，让我去爱这个邻舍，好从上帝那里得我所想要的永生。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想法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们也会祷告神，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教会需要做的，求主给我们光照，好让我怎么样去做，以至于主啊，我可以领受你的恩典。可是耶稣呢，切入到这样子的一段经文 当中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。耶稣这里在讲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个投影图啊。这个人为了显明自己有理，所以他就继续问耶稣，谁是我的邻舍，好让我去爱他，让我可以去爱他，他 还是其他的人？耶稣过来去讲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人啊，落在强盗手中，祭司有救他吗？哎，你们觉得祭司应该要救他吗？你们觉得？你们都没有反应啊！如果你们来这边的过程当中遇见有需要帮助的人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你会想要帮助他吗？会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想的是祭司应该要帮助他，可是祭司呢，有各种理由，甚至我们帮祭司找理由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待会要领敬拜，没乎啊，来不及了。对不对？或者是祭司呢，看见他可能以为他死了，因为他摸了死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服侍，听起来都蛮有道理的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祭司就没有帮他。另外呢，利未人，哎，利未人，你讲到利未人， 你会不会稍微肃然起敬一点？有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都有产业，唯独利未人呢也有产业，但是利未人的产业是什么？神是他的产业。哇，你们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样？跟从主，对不对？你希不希望你的教会的牧师也是这样的人？你们都不敢讲，希望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别人是，自己最好不要是。 OK， 好，我们都希望怎么样？利未人啊，我们都觉得利未人一定可以做到这些事，可是利未人做了吗？没有做。最后有另外一个人，一个撒玛利亚人。我不多说，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来往吗？不来往了，轻视他。你们跟外族通婚啊，你们的品种不好啊，甚至连撒玛利亚这个字都不会出口啊。可是却偏偏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需要帮助的人，他动了慈心帮助他。不但是这样子呢，他还扶他到店里面去，而且还说他如果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花钱帮助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帮他付清，我帮他买单。哎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撒玛利亚人怎么样？好，所以长久以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自己啊，我们不要像那个祭司一样啊，见死不救。尽管你很懂献祭，你很懂敬拜，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要做该做的事啊。甚至呢，我们也会告诉那些，对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应当要帮助什么？生命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对吧？对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做不到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可能会去做，可是不会到位啊。然后好像这一段经文，我们比较多的教导会教导我们，你看连那个撒玛利亚人都知道帮助别人，甚至帮他买单，我们这一些君尊的祭司更应当如此，所以我们以后要多去帮助邻舍。你们觉得这一段经文是在讲这个吗？不是啊。我必须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，不是，因为所有的这段经文在讲的，它还是基于一个概念，那个概念是什么？容我说给你们听，就是我还是靠我自己做的，你做的要比祭司好，你做的要比利未人好，你做的要比撒玛利亚人好，以至于呢，你可以在上帝那里换你想要的东西。这就是这个律法师心里面的想法，所以他来问耶稣啊，说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们其实跟这个律法师心中想的都是什么？一模一样。我们心中想的都是这样，甚至我们会为这件事情，我们会跟上帝怎么样吵架，我们会觉得上帝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能为我做一些呢？ 当我开始在十年前，然后我开始在南港一个职堂的时候，正好在那个时候，我其实心中很挣扎。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一起到淡水去服侍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跟国路牧师一起服侍的时候，其实秉运的妈妈，就是我的太太的妈妈，我的岳母跟我的爸爸妈妈，都因为我们在淡水的服侍，跟我们一起搬到淡水去。OK， 他们卖掉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值钱的台北市的房子。等到跟我们去了淡水之后呢，我们要回到台北职堂的时候，他已经买不到他那本来台北房子的一半。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那个时候，当我要到台北职堂的时候，我好挣扎，我好挣扎，我不晓得怎么跟我的父亲跟我的岳母说这件事情。可是我又很清楚知道，这是上帝托付我们全家应该要去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爸爸讲说，爸爸很抱歉，上帝对我有新的带领，我就很怕他挑战我，就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台北去。但我爸爸没有说什么，他说好，你如果决定那就去吧。就好像我本来在公职，当我下来成为全职传道人的时候，他也说如果你想清楚你就去吧。我爸爸很尊重我的信仰，可是他那个时候一直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实在很难跟他说明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挣扎，我怎么跟他说。后来我就跟我爸很清楚的讲明了，他就是跟我讲好。所以我们就从淡水我们就搬到南港去，然后就住在 那个附近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教会职堂有好多事情要做，然后教会刚职堂呢，我们的职堂又很特别，我没有时间细说，就是我们遇见了好多的困难卡在那里。可是就在我们去的第二年的时候，我爸爸生病了，他就是很短的时间就突然，就是他本来身体 都很好，就是突然就觉得人 整个人就不舒服，然后他又不喜欢看医生，我好不容易说服他带他去看医生，结果医生诊断出来是应该是淋巴癌转移到胃，还是胃转移到淋巴，我已经分不清清楚，反正就是第四期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很痛苦，那时候心里想的是，上帝呀，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吗？我在讲我自己，我这样很大逆不道，我知道 OK 好，只有我这个传道人敢把我心中的话讲给你听，其他传道人都没有我这样，他们比较圣洁一点。我那时候心里想，上帝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吗？ 我面子都不要了，我就这样搬来搬去，也不用讲我在那个时候可以买什么，我在那个时候可以怎么样，我都没有，我因为你我就是这样。可是现在难道连我父亲的身体你也没有办法保守一下吗？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，我一边在服侍，然后我要带他去医院。那因为我爸住的是公寓啊，所以我每一次去医院我要怎么样，我要背他啊。还好我天生长得壮啊，可是我爸也不轻啊，我要从三楼背到下面，然后叫车到台北荣总，然后陪他，然后之后再回来，然后再怎么样背他上去。他也很累，我也很累，因为我爸对我很不好意思，可是我又觉得很重要，所以我每一次就是陪伴他。可是每一次完了回到家里面，面对教会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是一个想法， 我那个话不敢出口，可是我心里是这样，现在你们偷听到了。 这句话我甚至没有跟我太太讲，我心中跟上帝讲说，你不是上帝吗？连个人你都照顾不好，我帮你照顾这么多人，你连我爸爸都照顾不好。我知道是大逆不道的话，可是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心里也进到那个系统去，你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律法师的问题也同样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的系统就是什么，主啊，我为你做这一些，好换取什么？我想要的跟我家人的平安，甚至我也没有要那么多，那难道不能有一些不好的事，你阻止它不要发生吗？我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这样。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的后面，其实神扭转了我。我希望今天也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这重要的信息。我铺陈很久，对，为什么？是因为经文就铺陈这么久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撒玛利亚，然后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我走过去。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啊，耶稣反问这一个律法师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，预备，请。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？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吗？请记得律法师问什么？谁是我的邻舍嘛？谁是我的邻舍，我好去爱他嘛？我好换取我所想要的什么？永生嘛，甚至 我就可以配得承受永生嘛。可是耶稣在这里竟然怎么样？耶稣到底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？也有也没有。耶稣在这里反问他问题，他说呢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这三个人是哪三个人？我们讲的是什么？祭司是不是那个被打个半死人的邻舍？你们觉得是吗？不是。那你们觉得利未人是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然后谁是？撒玛利亚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常常读到这里，哦，好好好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们要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好去爱那一些邻舍，好让我们可以承受永生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又绕回原来的？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耶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？我给各位看一下投影片。谁是我的邻舍？哪一个是我的邻舍？一直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一直在找邻舍爱来换我们要。可是耶稣问的是什么？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？你懂没有？他有一个转换。然后 我去处理了一下经文，对不起，华神毕业，我们还是有这个职业病。 OK， 好，然后我就 去看了一下原文，就发现嗯，好像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。他用的是一个同样的语法，那个律法师问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，对不对？耶稣问他的问题是，其实也是谁啦，就是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。这里 你一定要注意听哦。我们以前的想法，我们一直在找谁是我的邻舍，让我去爱他好得永生。耶稣在这里，他在问那个律法师，也在问我们，哪一个是也是我的邻舍，好让他来爱我。我再说一次，差别在于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一个人，我们都一直想要做利未人，我们都想要做什么祭司，我们都想要做好撒玛利亚人，我们习惯做来得。可是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其实你做不到。祭司正是我们的代表，利未正是我们的代表，我们做不到。可是有一位做到了，谁？耶稣。他就好像撒玛利亚人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消化一下，我们的生命一直在找人去爱他，做好多事情，好让神的恩典可以临到。包含我自己，很有可能我成为一个更努力更回应上帝的一个基督徒，很有可能我背后心里想的是，我要换取我全家的平安，生活无余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想的是这样。可是耶稣想要告诉我的是，有好多事情他已经为我做了。我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，那谁是我的邻舍？我要问的是，谁是帮助我的，不是我要帮助谁。我们一直在问我应该要帮助谁，当然我们要帮助人本来就是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谁是 爱我们的，我们忘记这件事情。我们一直想找人爱，跟上帝换，可是我们从来就不觉得上帝爱我们。这正是在一开始我请各位念的那一段经文当中，许多认为聪明的人，他都一直在找邻舍去爱，可是只有婴孩最清楚知道是谁爱了他。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你们听见了吗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在里面的。我们常常一直在找人怜悯，去怜悯谁，谁是我的邻舍，我该做什么。可是今天我的信息，我想要告诉你，要看见什么？我被谁所怜悯，谁才是我生命当中的邻舍。当我被打个半死，当我没有办法靠我所做的救我自己的时候，有一位我可能不屑他，好像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进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拯救我，用油用酒膏抹我的伤口，把我扶到那个旅店。我住在那里的时候，他还跟那个旅店老板讲，怕那个 旅店老板没有缴钱把我踢出去，还跟他讲说他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，还清所有的费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你是如此的被爱着吗？当你明白了，你才能回到最后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不再念，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，你们应该可以明白。很多时候38节一直到42节，我们一直在想，到底我们要学马大或者是学玛利亚？我认为重点不是你学谁的问题，而是玛利亚看见了马大没看见的。马大可能他透过表达对耶稣表达爱没有问题，这也是对的，可是马大心里想的是一直他要做什么。可是只有玛利亚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福分，他知道有一位为他做的。我要请敬拜团上来。我前面其实铺陈很久，可是我觉得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是我们很熟悉的，可是 我想要用这个方式让各位弟兄姐妹理解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其实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一直在透过做好让上帝更爱我们，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想要告诉各位的那个最核心的信息是，我不是说你不用做，而是我们有一位上帝本来就已经爱你。最后我的父亲其实就3个月，我背了他3个月，然后他在我们家人其他家人都不在的时候，我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心跳呼吸慢慢慢慢的停。可是我感谢上帝，我父亲什么都没有为上帝做，可是就在他最后的那3个月，我带我的父亲信耶稣，我在病床上为他受洗。他什么都不能做，请记得哦，他也没去教会聚会哦，他只有我按牧的时候去了一下，他只是想分享他儿子按牧时候的喜悦。他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上帝做，可是他可以领受的是，不是因为他儿子为他做了，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是有一位耶稣基督已经为他做了。当他愿意接受，他点头的时候，耶稣所做的那样子的一个果效就在他的身上。而今天我们怎么样？一样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不要去爱邻舍，人就是要做的。可是你千万不要用所做的这一切想要来取代耶稣做的，那样子其实你会很失望的。你会觉得我有时候爱一个人，你在小组当中你为他做，有时候会被他伤，有没有？助人反被人伤，有可能的，那不奇怪。但是怎么样可以支持你继续下去，是因为有一位在你被打个半死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能力为他做的时候，他早就已经为你做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请司琴。 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。我不晓得今天你听到了什么，可是我相信我的眼睛被打开了，所以我这样侍奉。我希望你们的眼睛也被打开，耳朵也被打开，心里明白过来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在心里做出那个决定，主，这是我所选择的。选择什么？不是选择一个邻舍去爱，是选择被那位好撒玛利亚的耶稣所爱。他爱我们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为他做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我们最稳妥最稳妥的救恩。我们轻轻的来唱，耶稣我爱你，匍匐在你面前，扬眉敬拜你，主我。从头我们再来一次，耶稣我爱你，耶起来，好吗？我们再唱哈利路亚，哈利，一起来回应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主，谢谢你，我是被你所爱的，从我被创造的第一天就是。主，谢谢你没有按着我所做的报应我，对待我，你反倒为我做了一切，让我可以不用为我所犯的错受罚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你的儿女，而且被你呼召，被你使用。主，孩子在这里为着教会，为着我的家人来祷告。主，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明白你那随时同在的恩典，这恩典不会让我们失去，尽管我们常常好像仍然有在那软弱当中。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我们是被你所新造的人，我们不会再去犯错，我们不会再去做得罪上帝的事，但是我们却不是因为不做这些事以至于上帝爱我们。我们爱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而这一切没有更改，没有变动，一直到永远。主，让我们直到发白我们都相信这件事情，而与我所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会在你的面前领受你所赐给我们那新的生命，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那神。谢谢主，你在今天早晨你对我们每一位说话，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把时间讲